上，阿弥陀佛。我们上礼拜可以说已经完成了卷一啊，大智论卷一的内容。因为白板上引用了中论观十品的一段，六个偈颂，因为没有解释呢，我们就先用中论观十品的这六个偈颂来结前。各位把你们的笔记翻开来啊，有一位学长没有抄，你就看一下隔壁的啊。礼拜三还有一位学长，跟我讲我们智论已经进了十几堂课，我就跟他讲已经二十几堂，快三十了，怎么会十几堂呢？啊，对啊，三十三都三十几了啊，他的感觉还是十几个礼拜，时间的感觉是主观的，同意吧？当然不是说没有一个客观的计量可以来做根据，时间的计量是一种分别法啊，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讲了，佛说啊，不是龙树菩萨说啊，时间有两种名，一种叫做迦罗时，一种叫三摩耶时。佛在经论当中多用三摩耶时来破邪见，什么邪见？以为时间实有的邪见。可是当我们看到论师说要去破对时间的邪见的时候呢，我们就以为佛或者是论师的意见，就以为时间不存在。其实不是，我昨天晚上还在讲半天呢，法性是无自性空的，所以我们说破法其实是不能破的，破的都是我们对于法的执。执在佛法里面呢就有两种，我们依据自己当时在做见闻觉知，那个时候用来认识法界的身心条件，我们才会对于我们的所见闻觉知有所认识。可是这个事实，我们虽然都用此心，可是不见此心。当时我所依赖的身心条件，其实就是一组很简单被自己概念化的我见。你拥有多少知识，你对哪些常识比较具足，你对哪些比较不了解。比如说随即马上进到了第二卷，第二卷老实讲有两个重点，一个重点是部派佛教的变动，一部呢是阿难跟释迦走完最后涅槃的一段路，像墨学就会比较偏好后面那个主题，对结集，阿难被指责，部派佛教的结那个集成等等这些事情的学术研究，我就没什么太大的兴趣，因为应顺导师以及所有的学者做了很多的文献，你们其实有兴趣就去看就好。像这种就是我见，对不对？如果我是一个对于文献以及一切资料是平等看待的，我应该没有这样的喜好。可是谁能说没有啊，在座我们谁能说没有？我们都有。可是当我们依赖这些身心条件去对于现前进乃至于对未来有个期待，对过去有一个回忆，你所取出来在心头操作的那些资料，老实讲都是有立场的，都是有因有缘的存在的。可是我们都会用，对啊，就这样子啊，我就这样看啊，那个我见啊被概念化掉了。你不去看我见的缘起，你没有看到我对它有一个具生乃至于分别起的依赖性。你如果看不见，我们就很容易认定我现在所见的就是对的，你看是事实啊，哪一个不是事实呢？好，我见是一组因缘条件，我们依赖这组因缘条件把它概念化成一种我来看待这个世间，我们不知不见，同时又对自己分别于境起的种种冥想跟意想。冥想是什么意思？以为他就如我所见那样子，有其事实，是心外的事实，有其自己依着这个主体做的广分别的意想。 所以对于主体的看待以及对于主体而起的联想的义结，我们都认以为离心实有，如我所见这一般，绝对是真实，那个是我所见。如果我们不见缘起的话呢，对于我见，也就是自己依赖用来认识这个法界的那些条件不知不见，对于依赖这些条件所认识的外在种种的主体以及主体的广分别义，我们也以为就是离心的真实，也是一样不知不见一切的缘起。可是我就在看自己的心情是这样，这样的过程呢，辗转变异。当我在回顾的时候呢，就会警觉，哎呀，这堂课已经过了十几堂课了，有人就认为二十几堂课了，有人拿起记得记录34堂课，是不是？佛法并不是说没有伽罗什，即便棒针跟我讲了30几堂课的记录，的确是起自于某年某月某日第一堂课开始，我定名为大智度论初品，对不对？以那一次的第一次开讲当作第一次，累积到中间还有很多请假的日子，旷掉不计，所以才有所谓的几堂课的标记标签。老实讲，我从民国几年开始啊，大概是2001年年底吧，我就已经开始借用地下室这个教室，就在这个时间每个礼拜六上午就固定了学习般若经系列的东西。如果以般若系的经论不别别论其名称的话，我们今天是第几次了？很难讲吧，对不对？今天就是取某年某月某日我标示要开始学习大智论初品开始的那一天，计算到现在累计以及扣掉那些不上课的日子，我们才有34次的课，对不对？如果我是一个比较不去分别的人，我就想一想，大概是几个礼拜了吧，有人就20几个礼拜了吧，那个就是三摩耶识。主观对于时间的认识，那是三摩耶识。如果你不看到你对时间的这种判定是依赖一种条件而对时间有这样的认定，这是一种有条件的存在，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就硬跟别人去辩，到底十几次对、20几次对、30几次对，这个叫做戏论。因为你们已经在自己的各自的我见跟我所见不见缘起的前提底下，各成执着，在执着的我见我所见上彼此争论，这个争论有没有答案？不会有答案，最后绝对会正确的只有邦真一个人，因为他是看记录计算的。即便邦真说根据某年某日某日所计算累积之今的30几次是客观的一个计量，但是约我们所学习的般若而言，因为我们不管标明为哪堂课，我们礼拜六上午就默学而言，就是给自己设定学习般若，我们要看的是自己的般若智慧成就没有，而不是我们学了几部经、学了几部论、我们花了几次的时间。佛法要破我们各种法执我执，其实主要的目的也就是这个，要论其真实，不要只是活在概念法里面。你去数那些标签，客观的计量也罢，主观的认定也罢，那些都对实质的功效没有帮助。所以我们要在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得到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中论的六句偈，老实讲，我认为你可以说它有破，你可以说它没有破，我们随文来看，各位都有文了吧。好，我们看看第一个句子，若因过去时有未来现在，未来现在因在过去时，这些话的白话解释其实也很简单啊。为什么他观待于过去时来说未来现在？因为我们会去警觉时间，通常会去想，哎呀，霜降这个节气到了，对不对？一回想，我们今年都过了10个月了，对不对？所以都是因着过去的一个自己取的一个时点，警觉到现在，以及去望向未来。所以我们用这样子的习惯来看，如果我们对于未来的怀想、现在的一种观察，都必须观待于过去时的一个我们自己所选择的起点，再来去观察思维的话，那么我们所谓的未来时跟现在时必然 一定离不开过去时，对不对？所以，比如说，今天是我们学大智论的第几天？我们必须要往前找到第一次开始学习大智论出品的那一天日子起算，对不对？所以现在到底是我们学大智论的第几天，不能离开几年几月几日的那一天开始学习大智论，对不对？那难道这一天的特性就存在于第一天学习大智论的那一天吗？那一天就决定了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样吗？不必然。可是今天是从那一天起算的第几天，是有个客观的计量，我们上礼拜讲名字为伽罗时，这个是有的。为什么？因为这是世俗假立的，约定成熟的。我们七个礼拜一周，对不对？几周一个月，这是约定成熟，大家规定的。所以你只要在客观上计量，找到某年某月某日，由那一天在日历法上去找到时间，累计就有一个决定客观的次数可得，对不对？可是问题是，如果你要得出个结论，如果未来与现在都必须关待于过去才得计量的话，你可不可以得出，可不可以推出这个结论？那么未来与现在是不是存在于过去已被决定？被决定了吗？它不能够离开过去时，这是事实。可是难道它被过去时就决定了吗？在过去时那一日就决定了几次之后，我们这堂课大家就要学习到第几品、第几段，决定吗？中间每一次都有变数，是不是？从那一次开始，我们就要累积对这堂课的变数，累积到今天，我到了备课的时候呢，都还在决定我今天这堂课要怎么讲，要不要去节前，身后要进多少文，都有我的种种的计算，而且我开始上课之后呢，也会看我选择这样的讲之后呢，你们听课的表情欢不欢喜，喜不喜欢，跟得上跟不上，对不对？我也会变动，每一次分分秒秒都在改变着我们现在的可能性。可是这个可能性如果已经发生，它就不会再被改变，对不对？可是它有随即的继承的过去的可能性，随着当时的变化以及未来种种的无常因，不断的又改变下去。这个时间的量是有的，客观的计时在世俗地上也是有的。世俗地上的时间，那只是假名的案例，约定成熟的一种案例。可是一直不断相续变化的，它是一个无始无终，随心生灭，随友情的业事，随我们众同分一类的友情类共同认定的一个客观世界，十分的变化。的确，未来与现在的可能性被过去所影响，但不被过去所决定。所以未来时跟现在时的可能性，它并不存在于过去。因此之故，由过去时而有未来时、现在时，这个命题就不存在。不存在并不是未来时、现在时独立于过去，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你说啊，中论在破法吗？它根本没有破，他只是举出一个荒谬的事实。如果你决定认为未来与现在时的特性决定于过去，那么他就必然要得出一个结果，就是未来与现在的特性已经在过去已被决定。这个结论不争，不争。我们只能说，未来与现在的可能性因为我们关待于过去而受影响，而被改变着，但现在与过去的特性，它会怎么样发生，并不被过去时那一时所决定。所以所谓因在过去时，如果用唯识界来讲，我们说啊，总是恒随转性决定，对不对？当它这一时在产生现行的时候，比如说过去时，我们决定了要去学习大智论出品，在那一时已经决定了。因过去时而有了这么三十几次的课程进行，那么这三十几次每一次的进行，难道就被第一次决定了吗？不然，它不在过去时，可是接受它影响。 所以第一次我们共同学习大智论出品的那一刻，我们埋下了未来每一次的种子性，它随着我们每一次的学习变化而变化着。所以等到我们这一次上课的因缘具足了，和合相应具行现行了，它的果报就现前了，是不是？所以我们上礼拜就学过了龙树菩萨在智论当中的命题，回想一下有四个。第一个，观察随便我们所选择观察的对象，比如说我们现在观察时间，当然不只是时间啊，你观察一切法都是这样，它长吗？它有长心可得吗？先问第一个问题，很显然嘛，它是分别变异的，它没有长性可得。所以第二个观察，好，那我就用有为四相来观察过去现在未来，它有三相，时间它有三相，对不对？这是第二个问题，就得出了三相的假立。第三个问，过去现在未来的三相有其真实吗？有其实体吗？过去为什么有过去那个很具体的回忆呢？是因为过去正在发生的那一时，对那个时候而言是现在时，现在时当然也是现在时，等到未来具体现行的那一时，对那个时候的条件而言，它还是现在时。所以第三个命题它就会思考，如果我要去观察思维三时的实有性，三时若论其实有，它只有具现在前的那一时才是实有的。所以三时如果论其实有性，只有各个的现在，过去的、当时的、现在、现在的现在，以及未来具体现行的那一时的现在，对不对？要合理说三时要有实有性，唯有现在法。这是第三个命题。第四个命题，那现在法实有吗？你去问这个问题，现在法实有吗？现在法那一刹那如果离了过去的回忆，未来的计划，请问现在衰而过去，我不安立明言，就像我们很多的时间不就这样子被空过了吗？你对于空过的很多无量的刹那，请问我们对它而言有任何记忆可言吗？一恍然一年已经过了十个月了，你对十个月的每分每秒有多少记忆深刻的东西？没有啊。那么多刹那纵使我经过了，对我而言没有半点痕迹可言。所以被我们标记有显著意义的曾经的现在时，每一个刹那的现在时，如果它要对我有影响，要对我的未来与现在有诸多影响性的话，它必然关待于当时那个现在时的过去以及那个时候的未来，对不对？它继承的过去某一个特性，又积极的影响着未来的一种可能性。如果每一个现在时它不继承过去某一个特性，它不对未来的某一个特性积极的影响的话，当时那个现在时是没有功能的，对不对？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第四个问题已经问到了只有现在时的真实法，而现在时要论其真实，它必然要继承过去以及影响未来，这样子的现在法才可以说它是实有。那这样的实有也不真实啊，因为它还是观待假立的嘛，对不对？它还是观待于过去以及未来说有现在的特性嘛，离了过去与未来那个特性只是假名的建立，对不对？衰而过去，回忆淡忘了，它就不存在了，只存客观的计量，计量的时间只是假名，只是一个抽象观念，对我们而言不影响我们的生命品质。我们只能说我们在日历过了几年几个月，你可以有这样的称说，我有这个假名可说，完全没有实意。所以你如果不积极的用这种真实法第一地来思维我们的生命的话，生命老实讲都会这样子很快的被空过，没有意义，没有意义。所以这句话你说它错吗？不全错。唯识就说了，的确当时我们如果不决定上大智论出品， 我们也不会有三十几次的今天学完第一卷，开始学，今天决定学习第二卷，对不对？如果当时不学习，我就随便找几个语录来讲一讲，今天我可能可以决定开讲另外一部经呢、啊、是不是这样子？就是因为当时我决定了共同学习大智度论，我就先决定34品的范围，所以一直不断累积至今，好不容易把第一卷学完了，我们今天才有一个足够的理由开始学习第二卷，是吧？所以你不能够说跟过去没有关系。唯识是这样看的，唯识是约世俗地来说时间分量前后相续的影响性，没有发生它具足一切可能性，已经发生了它俨然有实有性，可这个实有性仍然是观待过去未来假立的名言法。唯识是这样描述的，它是要我们重视那个相续的品质，不必执着在任何一个分量上面，用名言法决定了未来发生的可能性。你要空掉我们所有的情执跟成见，让我们的心情啊，随着时间分量的过去，积极的去学习，积极的去去除我执跟法执，积极的去排除我们的烦恼障跟所知障。这样子的参与，我们才能够给自己的生命创造出更高的品质，更稳定的情绪功能，更广也更深刻的思维价值，以及如果我们有愿的话，我们才能够去陪同更多的眷属因缘，共同来过这么好的生命品质，才有可能性。所以佛法是叫我们看清楚烦恼的来源，都来自于恶智恶障，怎么样去端正我们的想，调柔我们的受，让形相续不会有任何执障盖缠的系缚，过一个绝对自在的生命品质。所以我们必须要承认，未来与现在的确造因于过去那一时的动机，没有那个动机的意乐开始，也不会有相续这段时间的改变，以及现在会有什么可能性的发生。但是有没有必然性呢？没有必然性，因为这些都是有为法，都是关待于你要做，你怎么做，你要不要继续做下去，对不对？随着这个心相续而有的，离开心的决定性，时间到底该要发生什么事，他就不决定了，他就不决定了。所以你说这句话对吗？就语言上来讲，他不决定对，因此之故呢，他就翻，因为显然未来与现在不决定就在过去嘛，所以有结果的错误就来讲，那么由此你就不能够决定说因于过去而有未来与现在。他要说的意思，一方面只是在表达过去现在未来每一时其实都是空性的，其实都是无自性的存在，对不对？他可以不受任何特质的影响，因为那一时就是独一无二的缘起，他不必然要继承过去，他也不必然要去影响特定的未来，他没有必然性。可是你要他有关联性可不可以？可以，那是分别起的，那不是因缘性上的必然，一时一时都是分别起而有了因果性。如果各个随其无自性的空性，他没有必然性。所以这句话什么都没有破，看你从什么角度去解释，这是四句偈罢了。我也可以完全赞同他，的确啊，的确是因为过去才有未来现在啊，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未来与现在就在过去时的那一时创造了可能性，这句话没有错，他哪里错？你完全用逻辑可以，若 P 则 Q， 非 Q 则非 P， 于是呢 Q 也错了， P 也错了，那这四句话不就是全部都屁话吗？我什么话都没有讲嘛，对不对？因为四句偈每一句偈都是错的，都不成立的，对不对？你要这样子学中论的话，中论不用读了嘛，读完到最后一句话不立，什么都没说，对不对？你学不到任何东西啊。请问我到底 take any lesson 没有？ 他对我来讲没有任何教训，对不对？我觉得什么都不必做，会阿咧学完中弄了，头壳放空空，四界路路行啊，就好啊，干嘛呢？这样子中弄就没有价值嘛。中弄是一个很强而有力破执的工具嘛，所以他跟你讲这样子是不对的，于是他就密意显现什么？你要这样想才对。的确，未来与现在照应于我自己所选择的，请注意，未来与过去的可能性照应于我所选择的某一时的过去，对不对？我三十几个礼拜前，我选择那一时开始学习大智论出品，因此之故，第一卷经过这么多周学完了，对不对？所以这么三十几个礼拜，必然要这样的学习吗？没有必然。它的必然性就是因为我坚决主张，对不对？要因着三十几个礼拜前学习这个的意乐，持续积聚这样子的一个愿，以这个愿导我的行，以行去满那个愿，是不是由于当时那样的一念的执着性来的？你下个起点，执着相续之后，积聚就有了，我们就建立起我们共同学习大智度论，我们大家的法身五蕴，是不是这样子？因此积聚到现在，我们才有学习完一卷的，姑且说有功德吧，对不对？所以的确，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够学习到第一卷结束，准备要入第二卷？所以未来与现在，因在过去时已被决定，对不对？因为我们立了那个起点，所以才有现在啊，也才有继续下去，一直到学习三十四品结束啊。用唯识的世俗力来讲，它都为真呢、啊。所以中论要讲二谛，曰第一谛，毕竟空；曰世俗谛，一切法有。是不是这样子？法是怎么有的？缘起有的嘛，假名安立的嘛，这是事实，这是世间的事实。他要我们看到这个事实，为什么？不要于名言法的分别自性当中起自性子，他要我们起这种个性，用它就如其分别而用，不要因着我执法执而去产生正论，这是中论的目的。中论不破法，他破执，因为法是因缘有的，自性空的，假名安立的，所以你应该用其假名安立的世俗谛，而同时如实了知第一义，它每一时都是无自性的存在。你能够这样子，你就可以入中道实相。好，这是第一个四句偈的解释。如果完全用逻辑来看的话呢，第一句如果我们用形式逻辑来看，若 P 则 Q， 可是很显然未来与现在并不在过去嘛，所以非 Q 则非 P 嘛，所以就变成一个结果了。那这样就得出一个另外一个结果了，因为二分法嘛。前面一个假设是说过去时因过去时而有，为了现在，那如果它被否决了，那我就得出另外一个想法了，那未来与现在就不在过去咯，过去法里面没有未来与现在的特质咯。所以中论啊，不只是破有，它还破空啊，它有无两边皆破、啊、对不对？他破有无，显什么？显中道实相，而中道不能立，因为一立的话，他一立又可以分出两边。凡有所立，必然生边，对不对？必然可以二分。所以中论你可以说他一句话都没有讲，你可以说啊，他两边都破了，对不对？他到底有破没破？要破要破两边，两边是因为你执一个无所有的中间为自性见，不知不见。所以它破两边是为了要显出你的自性值，你只要自性值不立，如实了知二边只是分别生的，那可用，是不是这样子？这才是学中论嘛。所以我们刚刚假设完全用逻辑来看的话呢，若 P 则 Q 的那个 P 已经被非 Q 否定了，那我们前面的 P 的前提是什么？若因过去时而有未来现在，这个如果被否定的话，我就自然得出另外一个结论，那不是那样子啊，就是怎么样的？若过去时无未来与现在，对不对？没有嘛，没有嘛。那这样的话呢，未来与现在时，云何因的过去呢？所以各自各自不互相关待啊，各自独立的存在啊，这样不就有三时了吗？回想到我们上个礼拜所学习的龙树菩萨的智论，他怎么去变？ 第一个是去记，就好像是观察它有常吗，就是过去现在未来这个十分的时间的分量，它没有间断的是一个常相吗？是一个常相，怎么命题呢？因着过去而有未来与现在，所以过去未来现在是一个时间的连续量，是一个常相，对不对？所以翻译成自论的话，自论就说时间是常相吗？用中论来说的话呢，若因过去时而有未来与现在佛，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未来与现在应该在过去嘛，它是一个时间的连续量，它不应该被分为三时的嘛。你从世间的现象去看，没有啊，一时一时都有它的独特性。好，你一旦看到过去现在未来各个时间分量的独特性，于是我就起了另外一边的命题，那么未来与现在就不在过去咯，外人一定会同意嘛，那这样的话它就应该有三项，对不对？就应该有离开过去的现在，离开过去的未来，以及离开未来与现在的过去法嘛，是不是就有三十啊？所以他就得出了一个不前后观待的三十的独有性，一破常就得出了时间分量的三十的实有性。你不是一性就是三相各个的实有性，对不对？你们看到他的阴谋，他的阴谋引你入窍，他是常嘛？显然非常，非常的话呢，那你就认为他有独立的三十咯，就这样。这就是二道论法，它就变了。若过去时中没有未来与现在，那未来与现在云何你说因着过去而有呢？它隐约的意思就是，过去有过去的实有性，现在有现在的实有性，未来有未来的实有性。于是接下来的问题也就是引申，那我们应该去审查一下三十有没有三十的实有性，是不是回到我们的第三句话？先去观察时间的分量有在连续量上的常性吗？不可得。那么如果非常的话呢，应该过去现在未来各有其实有性，对不对？所以时间有分量的三项之性可得。第二句第三句，那应该审查一下各自时间分量的实有性，有没有其实有性，观察各个其实有，应该就其当时现在法的存在而存在，对不对？它以无常为声音，刹那即灭，过去之不大于现在，就相当于现在不去到未来。所以我们第三个命题就得出了三十的分量只有现在法的存在，而警觉到这现在法的存在仍然是观待于因缘取向之后假名的安立而已。如果你是个善学唯识观的人，你应该这样子看，否则呢，这就像是观察时间的虚空观一样。可是中论不是虚空观，中论是体空，让你离言观空，离言观空，你离开名言，直接去直观时间，时间有分量吗？常相无性，分量是假名安立，原心的取向名言的安立而有了三十，只有这样，离言，你去体会一下，体会一下，离言说。以上皆非啊，但并不是没有，对不对？这个都是止观的境界啊。所以中论本来不应该只是在言说上这样思辨而已，因为思辨无聊，真的。我觉得读中论如果完全用逻辑来辨析，我就看过有人注解中论完全用逻辑经验论写的，我实在是看不了第二页。这样讲整部中论罗素菩萨那个人是胡说八道的人嘛，这过去讲无路用的话，讲到无讲呢？啊，这整部论在讲什么？完全没有法义可言，对不对？花人家一辈子研究中论，就没有半点法义，对生命品质完全没有改善的功能，这样的一部论有什么价值啊？就错用了中论。好，两句要一翻，这个是破时间的观待性，对不对？于是马上就检查了三十的实有性怎么存在，所以开始破不待时。不待时就是时间的不观待性，如果时间不观待，那三十是各个实有的，那看看他怎么破。不因过去时则无未来时，也没有现在时。你看你离开任何一个起点， 如果你离开10月25号扬声球场办这一次锦标赛，如果没有去决定那一天的话，你跟那一堆打高尔夫球的女将们，对不对？根本不能论谁是冠军嘛，他们就是友好比赛，对不对？连比赛都不是，友好游戏，大家一起来扬声球场玩4天而已嘛。我昨天晚上也讲了一句话，如果要论今年1月1号开始，如果我们要以2012年来论成绩的话，曾雅妮啊，从1月1号开始到今年为止啊，成绩都不太好，对不对？就是因为10月25号给他有个重新的开始计算，只要他4天打得还不错，对不对？他有前10名的机会，是不是这样子？可是10月25号难道是计量的唯一性吗？不是。所以你看LPGA 的计分，贾丁离开了10月25号开始的那个起点，计算4天18杆的总杆数的话，请问这场比赛怎么论输赢？怎么去计算？怎么在世俗地上论一个1、2、3、4、5名？这一切我们如果忘了这个可能性，这个冠带假立的特性，一切法不可立嘛，一切法本不可立，这是个事实。法要立，必然要关待于你自己分别起选择的一个时间分量的起点，以及连续的作业积聚为相，对不对？以上都是法义啊。那整部中论要讲什么？就是要让你观世俗地的假立，它是怎么假立的，是怎么有分别我执的一个时间的假立，再有连续形象的相续积聚为运，由去来今的时间分量，由内外的我法对立，由胜劣三界空间性的假立，对不对？由因缘的远近，以及由可知不可知种子跟现行的分位，由这5个相度建立运的积聚性。你们有人可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它就是运之的11个相，你这样去观察，五运有自信吗？五运除了分别之外，无有自信，只有五运的假名可以，只有五运的众多差别假名，非一众多性，离开分别的假名，无自信可得。唯识虽然假立世俗，他也要入第一义啊，他也作证毕竟空啊。可是它的空性不是由理论去定义的，是由二空观去显现的，去体会的。所以如果你学唯识不学止观，你不从止观上，而完全从论文的文具性去依着逻辑去推论去想的话，你根本不知道唯识要说什么。